哈利路亚，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从心里说，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真理的妥拉，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份生命，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能听的耳，能看的眼，能思念你的心。今天所有你要让我们今天打开耳朵所听见的话语，主用你圣灵特有的语言跟方式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无论他在哪里，让有耳可听的人都听到，无论他在哪里。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圣名，阿们。那这周我们妥拉，刚才其实我鼓励大家就在读经读那个前几节是希伯来文的时候，不要说我们听不懂就不听，能听得懂，这是我们的父语哈，我们的父亲的语言，我们可以听得懂。就是你要来熏陶自己，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希伯来文的题目 ，Shalach lecha， Shalach lecha。哎呀，给我一个点头，就得到很大的鼓励。为什么加一个 lecha 呢？不加也可以哈。这个 lecha 是后面的 Shalach 的这个字，这个就跟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离开那个一样 ，lecha lecha 呢？这个是你为你自己哈，为你自己打发。在旷野13:1-15:41，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进入到在旷野的时候，我开始训练自己，把这五本书开始用它的希伯来文翻译出来的中文，让自己更加知道。因为我们现在的创世纪、民数记也好，立位记、这个出埃及记、生命记也好，都是从希腊文翻译出来的，从英文然后中文。但我们现在要知道说，第一本书每周的安息日小孩子会念一个，第一本书创世纪希伯来文的中文叫什么？起初，对不对？ Bereshit。 第二本书什么？他们的名字。对啊，他们出了埃及，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哈，名字很重要， Shemot 还是个复数。第三本书妥拉第三卷，对不对？会幕被建立起来了，谁开始呼叫？ Vaikra， 他呼叫，呼叫什么？都是命令你要听。第四本书就是民数记，我们说的在旷野 Bamidbar。 当我们快要结束这个循环的时候，我们要进入生命记。生命记是什么？所说的话 Devarim 所说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妥拉每一卷书几乎是第一个字啊，不是说真的是第一个字，就是说它第一句话里面它有意思的那个第一个字，它就是定为这本妥拉。当然妥拉是一个完整的书卷，但把它分成一卷一卷的，让我们更加知道这一卷进入了神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么这周的经文是在旷野的13:1-15:41，蛮短的，但我想这周感觉学习蛮多，被训诲了很多。那跟神祷告说，如果我们每一天是在他的话语中，在他的训诲中每天都往前走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比较可以有呼应，因为这周我们都一起在这里走过来，从13:1-15，所以很知道我们这周就是被差派了，然后去被差派，被谁差派？是被摩西，摩西是得到神的允准。但是你在所说的话里面就知道说，在生命记里面是犹太人，不是犹太，是以色列人要去打发那块地。那么我第一个小的一个题目啊，第一个小的一个 小信息，我想跟大家来提好这个枯槽之夜打开了狭窄之地。因为我今天的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信息的一个题目是什么是狭窄之地。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有21天的狭窄之地，那么最后一天就是这周探子回来报恶信神给他们审判的那个第五月的第9号，所以那个是狭窄之地的最后一天，21天的最后一天。那么这件事情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狭窄之地？那么狭窄之地每一年都在纪念，都在禁食犹太人，那么几乎是这个日子在犹太人当中，这个日子就邪了门了，会发生让犹太人痛嚎，就是痛哭哭嚎的事情，成为一种咒诅。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将咒诅打破， 这个日子又快来了。当我们说跟着犹太人一起哭嚎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跟着哭嚎什么，我们进食祷告的是什么。所以你要怎么踏破这个狭窄的咒诅？罪是带来咒诅的，如果你不把他那个找出那个根本的原因，你永远跳不出来。耶稣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做成了什么，那么我们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子跟那些有信心的人一样多地为业。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地后的第几年、第几月、第几天要开始在西乃山的学校里面离开，因为在西乃山下领受了这本妥拉之后，在那边一直安营扎寨，对不对？在出埃及后的第三个月的满了第三个月的那一天，第三个月的月朔，来到西乃山的脚下，然后耶和华告诉摩西说，预备百姓三天要迎接你的神。所以那就是第一个Shavuot七七节，要在西乃山下，神要把这些他从以埃及带出来的他的百姓，要在西乃山下立这个婚约，要立这个妥拉的盟约，神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从此才可以建立，然后要进入到他们的应许地。这份约是包括这块地跟这块跟这些民，所以以色列的终点是不是这块旷野，这个旷野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必须的经过旷野。那么在第三个月的第六天这样认为是在 Shavuot 领受了这个妥拉的盟约，然后他们一直在旷野开始要领受神的话语，建会幕。这个会幕建起来之后，在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开始按照神的命令从西乃山向应许地前进。那么你再会看到这个所说的话，摩西，老摩西在摩押平原跟以色列人说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从西乃山脚下、何烈山脚下可以走11天的路程就可以到以色列地。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第十章的时候，神就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奇妙。第十章的犹太人说，这几节几乎是可以单拿出来的，称为另外两本妥拉。第十章的第33节说，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这可安歇的地方并不是说为他们在旷野找下一个安营的地方，那个安歇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独特意思的希伯来文，他告诉你那个安歇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地。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超自然的旅程，如果你可以跟着神的约柜三天就把这个过程可以跨越的。但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从西乃山起营开始，在贪欲人的坟墓那里吃了一个月的肉。我不重复了，这个我们都读过了，我只一句很经典的概括，我们的思维里面应该有这些事情从我们大脑中经过哈。以色列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贪欲之人的坟墓吃肉，然后这一个月就在那里停军。七天因为米利暗发了大麻风，七天被隔离营外，全民都没有行军。然后这周妥拉是再没有什么耽搁的理由了，要继续往前走，来到了巴兰旷野。来到了巴兰旷野，巴兰旷野的前面上面就是以色列的南地门户加迪斯巴尼亚，你必须要上去了。那么我们知道说，你这样数算下来，不是所有的犹太的拉比都认为那三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但他们是觉得很特别。有的人是没有数算在里面，有的人是数算在里面。但是我没有把这三天数算在他们开始起营行军的那个时间表里。那么我大概算了一下，因为第二个月一耳月有29天，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他们来到加迪斯巴尼亚门前巴兰旷野要去这个打探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希伯来历的第三个月的28号，3月28号。那么这个日子应该是以色列地进入到，应该是以色列民进入到以色列地夺地为业的一个伟大的日子。然后你就要迎来第四个月的月朔，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有一个新的开始，马上这个季节就会不一样。但是以色列要先去窥探这块地的时候，他们花了40天。如果我们读神的话语哈，我们读中文，其实他翻译的也蛮有意思的。犹太拉比是读出来了， 在第十三章说二十五号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他们四十天其实如果不是神的灵在催促他们，四十天他们都不回来，该回来了。那四十天他们是走了什么呢？从这个加迪斯巴尼亚我们看一下哈，他在描述他们去了哪里哈。第十三章的二十一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其实从南到北，已经走到了刚才我们说最北部的边界，已经到了叙利亚黎巴嫩那里，然后路过希伯伦，他们花了四十天。所以这个四十天回来之后，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但是我们这里人不是第一次听哈，我相信在网上的人也不是第一次听。他们那天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长话短说，我们都知道十二个探子里面，十二个领袖里面，十个领袖都在报那个地的恶信，使得以色列人全夜都在那里哭嚎。这句话非常重要。以色列人怎么样？在十四章的第一节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然后以色列惹动了神，神颁布了一个审判，就是你们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那么那一夜哭嚎就是哀波月，犹太人所说的哀波月就是第五个月的第九天，这打开了狭窄之地的一个咒诅的一个大门。那么我会来下面就是我要讲的，为什么这天是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么这个狭窄之地，狭窄哈，狭窄之地。但你知道这个狭窄的意思，它的希伯来文是什么？这狭窄之地的它的出处是来自于耶利米哀歌一章三节哈。犹大因遭遇苦难。耶利米哀歌一章三节，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安息地只有在以色列地，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所以狭窄之地希伯来文叫做哈，是定冠词哈梅扎瑞。这个你把这个字原原本本的放在谷歌的翻译器里去翻，因为谷歌是一个翻译机器，它是很机械化的，它翻译出来的那个中文的意思就是在埃及人当中。因为埃及的 Egypt 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我们学过，我们听过哈 Mizraim。 所以埃及的希伯来文就是这个狭窄，同一个字。所以说这个狭窄之地，它原先的意思是这个苦难困苦狭窄，但是它又是埃及的代名词。为什么？因为那一天他们报恶信的时候，百姓说什么？百姓说，我不如要立一个首领哈，立一个 Rosh， 立一个新的头，带我们重回埃及去吧。我们不要回到埃及，我们宁可死在埃及，我们不要进入到应许地。这件事情非常严重的，因为你等于弃绝了带你出埃及的神，你不要进入神的地。这件事情不只是说我不要进去那个地，我要去那里，没有那么简单。这件事情非常严重，等于是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那个罪仍然存在。虽然拜金牛犊那些人当场已经受到审判死掉了。先记住这个狭窄之地，它的意思灵异就是埃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应该又碰到信心往上去跟随神相信神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困境，我们就被困境给辖制住了，我们要回头。今天我们敬拜，每次敬拜的时候我都想说，如果这句诗歌唱到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我们的生命会每一天每一周会不一样。这是一个根基的建造，这条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今天我们唱恩典之洋，有没有一句歌词，我有一个信心是没有界限的。有没有跟神，有多少人唱的时候跟神说，主，我真的要这个没有界限的信心，我要你打破我这个信心的辖制跟界限，打开我这个什么东西一直辖制我，一直让我在这个埃及不能出去。我的人出来，但是我的心还在埃及被辖制住呢。有一个什么咒诅的恶一直在我生命中，我似乎看得见，我又不明白。今天我要提加勒跟约书亚还有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我让这些信心的伟人要对我们讲话，你怎么打破这个咒诅？ 我们都知道耶稣啊，打破了死亡，打破了咒诅，但是你必须知道他的灵意，不能成为我们的口号，要不然你永远都上不去。那我们先来说，犹太人的21天的狭窄之地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希伯来历的4月17号到5月9日结束，所以4月17号为什么从那一天定呢？就应该是也有很多的事情在那一天发生，但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讲在埃波月的5月9号前后发生的事情。那么第四个，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巴比伦把神的所有的月份加了巴比伦式的名字，所以第四个月其他的月份的名字我可以提上，大家又知道我在讲哪一个月，但是第四个月的名字我绝口不提，太过分了。因为你以色列人在40天在那边窥探地的时候，就是回来报恶信，40天他没有被神的这个信心之地那个信心所下来，他完全接受的是一个魔鬼式的一个洗脑，因为你那个月一直在念魔鬼的名字。以西结书说的，神痛恨那个名字，这嘴绝不能提魔鬼的名号，那能不出事吗？出事的。21天的咒诅可以出来的，为什么每一年在那里不出来？是满足自己的一个悔改的心吗？悔改了我就心里舒服一点，我悔改了，没有悔改，悔改的话就会出来的。今天全讲，我这周虽然妥拉我们读了好多遍，但是今年的这一次我再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跟自己说，其实这个妥拉太棒，如果我们每一年都在学，其实很多的事情你都会解决问题，很多的问题你都会看见它的根本，答案就出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Why？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当你有这个疑问的时候，你要知道玛拿要替你解决所有的问题，要给你真理，因为玛拿就是神的灵粮，它的希伯来文就是玛，这是什么？犹太人在旷野，以色列得到了神的天上的粮食，第一次见到了不认识，因为我没有见到这个天上的东西，玛什么东西？玛拿，中文翻译出来就是神的属灵的话语。所以你心里有疑问吗？有质疑吗？有那种为什么吗？你去哪里寻找答案？因特网、百度、Google、AI 的 Chat， 还是你先打开这本圣经，寻找神的话语？狭窄之地的称呼，刚才说了耶利米哀歌，我也讲了这个狭窄之地跟埃及是同一个字。这个狭窄本身的意思就是有这么一个狭窄困苦的困境的意思。那么我们就会说，以色列人为何会陷入这个狭窄之地的困境？当然是从这个第一代的在旷野这个报恶信回来，公然的反叛耶和华这件事情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必须说，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些事情表面的本质。我们不是一问一答就觉得我们真的明白了妥拉的真意。每个人都知道这周发生什么事情，报恶信。报的谁的恶信？报的是以色列地的恶信。为什么会报恶信？这个恶信哪里不对？恶在哪里？就像我们下周就要学到可拉。可拉说出一大堆话，如果没有摩西一语道破那个天机的话，我们觉得可拉好像做得挺好的，冠冕堂皇，废话连篇，你到底要说什么？你的心的动机是什么？妥拉，有心中真理的人就要将它一针刺透。今天让神的话语真的是像两刃的利剑，剖开我们的灵与魂，剖开我们的骨与髓，剖开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连那最隐蔽的都要知道。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属灵真相，自己心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你的动机带出你的结论，影响你的后代，影响你的全家，是进入到咒诅当中还是在祝福当中，这非常的重要。不要小看你嘴里所说出来的话语。我会深入浅出，尽量求神帮助我跟大家讲清楚。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人报什么恶信，虽然我们读过好多遍，但是我们必须好好读。在旷野的13章32节到33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他很有意思，他并没有说那地的居民是吃人的，他说那块地是吞吃人的。我不认为他们说的是假话，他们把他们因着不信的带来的眼睛所看见的表面的事实告诉了，诚实的告诉以色列全会众，他真的看见那个地是吞，是开口可以吞吃人的。你会觉得他们在讲什么这些话，是不是你疯了？你不信吗？不信下周你看一看地是不是开口吞了人。然后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伟人就是北瑞士的起初告诉我们的那个不守本位的天使堕落成邪灵，跟人间的女子发生淫乱的关系，生出的人就是邪灵跟人的杂种交种，然后是不正常的人，很高大不一般。他们是伟人的后裔，那地是有巨人的，所以摩西进去之前杀了两个王，西宏跟噩。他们的床有多长，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多人不愿意信圣经就说这是一个属灵的比喻意义，不需要，这就是真的。妈呀，他就是一个比喻了，当他们害怕的时候看什么都大，确实是。但是你注没注意到大卫跟哥利亚打那场仗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看到的哥利亚都用巨人描述，只有大卫说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在大卫的眼中没有巨人，只有是不是神的子民之分，这个是不是受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在亵渎我神的名，你们都坐着不讲话，我受不了，我要跳起来，我要为神的名而战。在大卫的眼中没有巨人，只有没有受割礼的抵挡神的非利士人，这就是区别。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好像这十个探子已经跟这些人沟通过了，哎，你怎么看我，哎，你就是个蚱蜢，我好大，我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已经长成这么高，我当时跟他刚才跟他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好蛮袖珍的，当时我不觉得我是个蚱蜢，但这是一个眼睛所看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看起来这个事实的结论并没有带出来说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巨人，好可怕，他要吃了我，我是一个好猥琐好羞愧的人，没有。所以你要带出的结论彰显出你的里面到底是信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会下来继续分享。这就是报恶信哈。第一个说那块地是不行的，吞吃人的；二是那地的人很强，所以这就是他们带回来的报告，不是这个不是结论。告诉你事实之后，他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这地我不能进的，这是他们的结论。你所描述的这一切要带出什么结论？结论很重要。说那么多大，那么一大堆废话干什么？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对不对？你到底要不要神？你到底要不要这个约？你到底要不要进去？这是重点。所以摩西马上听到他们讲，摩西通常是这些恶会众到他前面讲这些话，下礼拜可拉都上来了，他们说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摩西一语就可以看见他们的真相。你们不要违背耶和华，你们可拉一党擅自专权了，你们有祸了，并不是说他们说的问题的表面那么简单。 OK， 那我们就看一看恶在哪里。那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希伯来文的恶信是什么。希伯来文的恶信是 Dabar、这个字跟那个话语 Dabar 很像啊，因为我们这个在旷野 Bamidbar 跟 Devarim 那个所说的话，它的希伯来文的字都是 Dabar， 是话语，你的 bar 后面是二，是这个音，但是这个恶信这个字是 the bar 就是这样子，差一个希伯来文，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差了这么一个字母，它就变成一个窃窃私语、毁谤跟恶信的意思。这个字还出现在哪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哈，在以西结书的36:3。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那么 中文是把这个情境翻译出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的，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字，恶信的霸这个字。百姓也说你有臭名，交头接耳来论断神的地跟这群百姓，就是在报恶信。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十个探子回来以后所报告的内容，实质它的本质你一定要看到，要不然我们也很容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报恶信，但是我们还不以为然，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在说一件事实，这非常严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读出来，第一，他们在毁谤神的地，本质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位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我们要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我们要重回埃及去。你可以想象吗？这件事情就等于公然反叛神了。所以摩西就说你们不要背叛神啊，这是加勒跟约书亚说你们不要背叛神，这块地是可以的，非常美的，我们要进去。那么第二件事，刚才我说我再重复一次，就是他们夸耀仇敌，贬低自己，我们就是一个蚱蜢，哎，我们真的很不行，我们真的很糟糕。你知道这件事情在说什么吗？这件事情不叫我们谦卑，这件事情叫我们在毁谤神的百姓。你是谁啊？你是不是神的百姓？你的神是这位耶和华的神，然后你在毁谤这位神的百姓，像蚱蜢一样。人家的神那个百姓很高大，像巨人一样英勇，你知道这多邪恶吗？这在神的眼里面就是最邪恶的。第一个是亵渎，我不要神了，然后不要神，因为神的约是包括土地跟人民的，所以他们很知道他们在毁谤什么。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知道，但是这个灵里面他们非常，就像在法庭上，他非常知道他在诋毁什么。第一个诋毁神的地，第二个就诋毁神的百姓，但是没想到诋毁的是自己，可是我们自己是神的百姓啊，那这个约就彻底他不要了。这件事情很恶的，而并不只是说那个地好像很危险哦，我们是不是要从长计议呢？所以这个恶在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件事情非常大。我们看14章36章37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还要再一次，因为这个陀拉一进来就直接说他们是报恶信。我查了一下他这个恶信到底什么意思，刚才跟大家说了，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这十个人可不是普通的探子，他们可是精英，就像现在是间谍，可都是十个支派的最优秀的领袖出去的，不是一般人，不是找年轻人腿力壮你就跑一跑吧，那个地跑一跑，不是哦，都是十二个非常优秀的领袖，他们十个都死了。其实这个恶信的霸，这个希伯来文的动词，它有一个流淌的意思，很有情境哈。一个人的毁谤跟恶信，还有这种窃窃私语的谎言，会像一个河流慢慢的流淌，也像一个瘟疫的病毒，在不知声不知气看不见的蔓延，然后传染到所有的会众，让所有的会众感染了惧怕，感染了悖逆，感染了毁谤。所以这十个人受到了神英勇的审判，就是染瘟疫死掉。所以我们很要注意的，我们从我们的嘴巴里、口舌里所传出去的，是你在传播神的真理、公义、慈爱、妥拉真的真理，你还是在散布病毒，你还是在散布一些谎言。这个谎言非常非常可恶的，它可以蔓延。你对这个谎言式的病毒，你是否有免疫力？看来在以色列会众当中还没有这个免疫力，所以当这个瘟疫的病毒，这个毁谤蔓延的时候，整个会众都被祸乱起来。经常是有一个人挑唆，上上周是闲杂人说这个不好吃，我们就要吃肉，只有这个马拿了，全会众就被祸乱起来。挑事的人，散发病毒的人非常可恶，神一定审判。但是如果你被挑衅起来，你被激动起来，你被这种病毒开始，就你被感染了，是你的问题，神也会处理你的，是两个罪。 你要有免疫力。所以三年的 Corona， 你就说他这个病毒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没有说我被感染，我说你来到我这里，你就要死在我这里，你绝对不会在我这里被传染出去，没有人传染我，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从来没有传染我，但是神要让我处理这个病毒，你什么病毒到我这里死在我的里面，绝对不会在我这里出去，阿们。你传染病毒吗？你传了病毒给任何一个人吗？如果你真的这样子，今天你看到这个妥了，你要开始认真的默想悔改。我从来不传染病毒，我只传染神的妥了。我们要彼此鼓励，把人的心鼓励起来。你不要像这个十个报恶信人是人心消化，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是可以讲一句话讲一件事情之后对方人可以被你鼓励起来吗？还是听对方听你这个话腿发软？今天该悔改的悔改，继续走正路的人继续走正路。耶和华的训诲是指引，你不被神训诲你要被什么训诲？还有没有人可以说得了你？这个世界上有人说得了你吗？你听谁的话？你已经站在世界宇宙的高端，没有人可以说动我，我是老大，我要做主我就做主。有什么人的话可以打动你，可以使你回心转意，好好去默想是不是我错了。不要再一条路走下去，这周妥拉非常的深，但道理不复杂。我说的深就是你必须进入深处，你不要停留在字面上。这些犹太人报恶信了，在旷野发怨言40年，你很好吗？我们很好吗？你在这里干什么？有没有在撞旷野？还是你知道神在往前走，他快来了，我要进入到他让我带我进去的地方。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一直跟神说，这周我的题目是什么？我要讲一个什么点？21天，自从我开始接触妥拉希伯来根源，我早就知道这一块，但是我曾是跟大家说不以为然，因为我不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跌绊当中。可是如果犹太人的历史是这样，犹太人的历史跟我有关，因为我跟犹太人信一样的神，如果他们遭遇苦难了，影响的是整个人的和整个世界的这些事情，在这个属灵的里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开始慢慢的警醒，因为你知道这个21天发生在什么时候。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是在3月过完 Shavuot 的七七节以后，3月6号，对不对？进入到7月1号吹角节之间，有这么一个夏天的21天，所以这21天小心走。我试过好多年，确实很容易跌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你要警醒，但不是惧怕。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来讲，不会开车也知道，你坐过车子，走过一些高速路段哈，或者一些路段，有没有看到在别的国家我不知道，在日本有，就会很醒目的标牌说这段道路是怎么样，交通事故多发地段，请小心开车。这不是迷信，这是警告。所以每一个司机到那边，如果坐在这个司机副座上，就很说，哎，你小心开车啊，这边比较危险啊，你小心，这就是提醒你。所以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说，这个让人蔓延的病毒，这些报恶信会打开这个旷野中的哭嚎不幸，打开了这个狭窄之地的咒诅的大门。那么以色列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再补充一下，因为在这个我刚才跟大家念的这段经文当中，14章36节说报那地的恶信，只有在这一个经文里面神多加了一个希伯来文 Ra'a 就是恶 evil。 所以在神的眼中，毁谤神毁谤神的地是加倍的邪恶，已经不只是 the ba 这么一个恶信了，而是很邪恶。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那么以前牧师也好，还有其他姐妹弟兄，我大家都分享过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今天是再次蜻蜓点水，把重点点出来让你再知道一下。我今天没有做图，所以就这一张。以色列历史上这个5月9号，埃波月九号，刚才我没说，我说一下这个埃波月九号叫 Tisha B'Av， Tisha 就是九的意思哈。 Av 就是第五个月，它的名字埃波月 Bet 就是在七十二 Bet 就是。如果你到以色列地，犹太人说这个字，你熟悉一下，你知道他在说，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个大日子，是要禁食的，没有人欢乐。所以在那天在以色列地不要笑，因为那个是曾经的圣殿被毁日。这个每一个圣殿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有关的，对不对？这不是犹太人的事情，他们遭难是他们，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是的，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如果我们不能跟这些犹太人一起痛哭一起欢乐的时候，你再证明说我跟他的神不是一个神，所以非常的要小心哦。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就说他们四十天之后从那个以色列地窥探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哭嚎。所以犹太人在塔木德里记载说，他们领受说，神就说，因为你们在我面前毫无意义的哭嚎，以后我定下这一天让你们世世代代都哭嚎，让你记住这一天，你们要哭嚎我就让你哭嚎。但这是以色列，这犹太人他们是一种警醒悔改式的一个记载。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咒诅直到三四代，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个咒诅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主前的586年五月七日呢，开始毁坏焚烧所罗门的第一圣殿，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8节。那么烧到了5月10号，记载在耶利米书的52章12节。那么塔木德中犹太人说，实际上真正被烧的那一天是开始于埃波月九号，5月9号，然后持续到5月10号。这就是解开我的疑问，因为他们说5月9号这一天啊，圣殿被焚烧。我查了这些列王记跟耶利米书找不到，我只找到5月7号。原来是他们有一些特别的领受，就是说实际上被烧是5月7号可能开始动工了要烧，真正烧起来是2天以后的9号，烧了2天到10号。第三件事情就是说，由所罗巴伯建造并由大希律王翻修的第二圣殿，就是主耶稣啊时代第二圣殿，被罗马人烧掉的时候是在主后70年的埃波月九号，5月9号。犹太人从那以后 那一天主后被70年是被打散在流亡各地，直到1948年他们彻底的归回，哈利路亚。那么第四件事情就是说，主后的135年，罗马统治以色列地的时候镇压了一个巴尔科科赫巴的起义，但在这一场起义当中，罗马杀害了58万犹太人，摧毁了古城贝特尔，这称为第三次罗马犹太战争。但这次镇压之后，当时的罗马皇帝哈德良废除了犹太行省，这个地方就不叫犹太了，不叫犹太省，叫什么？把犹太省跟叙利亚行省合并，改为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名字第一个是由罗马开始叫的，基督徒也跟着叫，以色列是巴勒斯坦，这块地是巴勒斯坦的地，这块地它叫巴勒斯坦，这就是一个敌弥赛亚的事情。巴勒斯坦在圣经里，在地图上，历史上是没有，是一个抵挡神的皇帝他起的。你们犹太人就是要起义，然后推翻我们罗马的这个统治。我今天把你的名字抹杀了，你们就已经没有身份的认知感，然后我让这个起义无从开始。你去寻找你的犹太人身份，但是今天我叫你们巴勒斯坦，你们要怎么打？所以现在有一些人，我现在起鸡皮疙瘩，头皮发麻。我就说，现在有些人不明就里，跟敌弥赛亚的魔鬼站在一起。早年的时候，我就看一些中文版的神学院的书籍，称以色列是巴勒斯坦地，耶稣啊行走在巴勒斯坦地。你知道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现在想起来非常气愤。你不要藐视神的地啊，悔改。我觉得你要，我们大家要读妥拉，你知道读妥拉可能人家犹太人可能要找多少天悔改，21天悔改。我跟我们这基督教可能花1年，因为悔改的事情太多。然后第五件事情是什么？第五件事情是说，在这个第三次罗马犹太战争结束以后呢，还没有完，一个罗马的指挥官叫昆图斯，他命令铲平了圣殿山跟周围的区域，为了防止附近的山洞地穴里藏要起义的犹太人。 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犹太人，他说这个日子是有迹可查的，但他们都记载是西历的7月31号是不对的，而发生在西历的8月10号，正好是那一年的希伯来历的5月9号。那么下面我就一语带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5月24号，至少屠杀10000犹太人。那么我再说一次，十字军东征不是基督徒干的，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基督徒的身上，那是罗马找了一群不愿意去交税的人，只要你们愿意拿着把十字架的这个刀去中东杀伊斯兰杀犹太人，你们就不用缴税的，所以打着基督徒的名字去杀人。但是基督徒确实迫害了犹太人，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是帮助了犹太人，所以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但是取代神学从大范围的这个面积，确实是要再把犹太人赶逐出去。这就是基督教的所谓的父们所定的这个取代神学，成为纳粹希特勒的一个信仰的支撑。所以他们逼迫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虐待残杀犹太人的时候，拿着圣经上的话，一面用神的话，一面在迫害犹太人。但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跟我没关系。这一群十字军东征的人杀了他们，然后在历史上英国、法国、西班牙犹太人大流放跟大迫害都是在5月7号到10号之间。那你说第二战的时候犹太人的600万大屠杀是不是在5月9号？我曾经查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子，你不要以为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战的时候那个影子已经发生了，所有导致一战跟二战这个发生起来那个原因的隐患都跟犹太人有关。你不要以为是突然攻打波兰了，突然这边中日战争了，好像是这些列国都在干嘛，其实他们的重点是以色列，在列国的欧洲的犹太人。所以一战跟二战的影子，那个日子都跟这一天5月9号是有关的。那么我要再提一下一个，你现在正在讲嘎嘎的事情，2005年的8月15号有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对这一块，我了不是应该也是有人知道，我了我还不太明不知道，但是我这次查到了是一个以色列撤离加萨的事情，就是 Israeli disengagement from Gaza， 这件事情非常大。怎么样呢？这件事情也发生在令犹太人哭嚎，发生在5月9号，自己人把自己人赶出去了。在2005年的8月15号、5月10号，以色列单方面撤离在加萨地带的军队跟21个犹太人定居点，自己人把自己的犹太人从定居点赶出去，8000个犹太人从21个定居点加萨被撤出去。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是当时第11任总理 Ariel Sharon， 我们都听过他的大名，他并不是一个妥协派。几乎以色列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从48年的战争开始，六七日战争开始，到赎罪日战争，到近代的黎巴嫩战争， Ariel Sharon 他是一名让以色列人可以得胜的一个将军，被犹太人称为犹太人的王，让阿拉伯人闻风丧胆的这么一个人，他竟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了讨好跟巴勒斯坦解决问题，把我们自己单方面的哈马斯或者是你们自己的那些阿拉伯人可以住在这里，我把我的军跟我们犹太人赶出来。然后在8月15号，因为他们说给每一个犹太家庭20万美元的补助，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花了多少的辛苦，我要回到我的地居住，我们自己的人把我赶出去。你知道那个照片有吗？那个以色列安全部队自己人把自己人赶出去，你知道那些军队战士的脸都是黑的，犹太人哭嚎不愿意走，我就来了，被自己人赶出去。但是非常讽刺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联合国跟世界的人权组织仍然控告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还在加萨。告诉你什么？你去跟世界和好啊，你去撤啊，不买账的。你们还在那边，在你们自己的领土上有你们的军事力量，这是不对的。美国的战斗机从我们家楼上飞过， 你在别人家的军队都可以设置，我们家自己有军队，全世界都反对，这里有问题。这件事情折腾到了9月12日才完成，犹太人不走。但是非常可畏的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件事情？2005年9月12日结束之后，2006年1月4日 Ariel Sharon 突然中风，持续性植物性状态，永远的没有醒来，他永远的结束了他第11任的总理职务。他在2014年的1月11日去世，他去世的消息举世震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强悍的以色列领导人。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藐视神的地，分割神的地，把犹太人赶出自己的地，无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外邦人，无论你曾经做过什么都不可以，只要你做了这件事情，神的审判会下来的。你要敬畏神，嘴巴讲话的时候小心一点。我最近感觉到一件事情是让我很敬畏的，我觉得神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提醒我，我们一张口一发声就有声音出来。有没有人觉得我说话我有声音出来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感恩，我们理所当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说这是主啊，你在告诉我什么？我很震惊恐惧啊，从来都没有一张口就可以说话，管你说什么。但是有一天你知道声音是很宝贵的，留着你的声音赞美神，讲真理。什么是真理？你不看圣经你没有真理。我们只能跟着世界去开始毁谤神的地，毁谤我们自己的地，毁谤我们自己的神，毁谤我们自己的百姓，毁谤我们自己。你不要觉得贬低自己，我好软弱，我好惧怕，我就是不行，我读不懂神的话语。这不叫谦卑，这叫做邪恶，这叫做毁谤神的百姓。你要受审判的，你知道吗？丢神的脸这回事情，亏缺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不简单。我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不可以被 touch。 小心你的嘴巴，里面装满的就要说出来。我们的里面要装满神的真理。所以说21天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狭窄的咒诅，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有了耶稣我们什么就 OK 了。这件事情跟我们有关，我们要警醒的。你要警醒什么？你在什么地方一直跌倒？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一直跌倒？你要找出那个跌倒的本质的原因。我这么多年只听到有一年的一个犹太拉比，我都忘了他的名字，他就说过一句话让我心中阿闷100遍。他说他们犹太人到了21天5月9号那边哭圣殿被毁日，你知道我们要哭的是什么吗？为什么圣殿没有了？因为我们背叛神啊。你哭圣殿很好，神的圣殿没了值得哭泣忧伤，但是你知道神的圣殿为什么没有吗？是因为我们不要神，我们要回埃及，我们不要神的妥拉，我们要拜假神，这跟基督徒有关的。但是我们在分享的姐妹就说这也是我们的哈拿在一次教导中说的，如今的圣殿山不再有圣殿，跟基督徒有关的。你们到以色列到圣地想看的是什么？想看的是天主教基督教告诉你的这块名地啊，这个是跟耶稣有关，这是圣地。从来不知道真正的圣地是在那一个圣山上，摩利亚山上。摩利亚山如今没有神的殿，耶路撒冷的标志，你别给我打开一个金顶寺在那边。基督徒要再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你就没有真知识。一到耶路撒冷你给我拿一个金顶寺，你知道那是代表什么吗？那是代表魔鬼的偶像崇拜。我的耶路撒冷如今还在外邦人手中，那个金顶寺不是我的耶路撒冷的标志。神会为他的殿来报仇的，你跟神的心是不是一样呢？所以警醒自己说，我们的心里是真正的信的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会说我信的是耶稣啊，我信的是本圣经。真的吗？告诉你没有。我今天就一枪刺破你好了，没有。为什么？先讲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一定要知道我的里面真正的信的是什么。因为你信的什么，你真正信的什么，就是你21天要警醒的。你信的什么会影响你看到的是什么， 会影响到你听的是什么，会影响到你说的是什么，会影响到你的思维，会影响到你的所有的决定。我的动机就是说我不信这位神，所以我窥探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不要进去，我要弃绝这位神。在信的人他所窥探出来的结果是信这位神，我要进去独地为业的。在不信的人，你再怎么窥探，你得到的那个结论仍然是负面的。对一个不信神的人，对一个不相信神赐给我的未来是美好的人，他没有任何的信心跟渴慕，他要进去。我对这位神没有信心，所以我不跟着你走。两个人走路走着走着，哎，对不起，我先走了，因为我不相信你啊。也就是说，我跟国强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不，第一次我没有第二次哈，刚刚结婚的时候 ，sorry， 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就会吵架，他突然就爆了，因为我们走路嘛，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他去哪，我说你去哪儿了？我们要去哪儿？你别走啊！就这么一句话就爆了，他就非常的被冒犯。我说为什么啊？我就往哪里去啊？去哪里？他说你知道吗？你不相信我，相信我就不要问，跟着我走。我说这是很难。但是我就想到了一个，想到了一个属灵的真理。如果你相信他，你不会问，我就跟着他往前走。因为他跟我讲到说他为什么被冒犯，很被冒犯，不高兴不喜悦的时候，问了他为什么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因为我亲眼看到我爸妈在我面前都已经，那时候我二十岁出头了，他们也都蛮大就年龄了，我亲眼见到他们在我眼前吵架，啪的天哪，在路上吵起来，那个吵的时候我呆掉了，我就觉得哈兹卡西，真的很害羞，真的很觉得很难为情。在日本的大街上两个人啪的吵，你知道他们吵什么吗？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很开心，我们要去吃饭，我爸说我们去吃一个西餐厅，我说哎呦，我爸要带我去吃西餐厅，就因为走路的时候我妈问他这餐厅在哪儿，你是不是带错路了，我爸当场就爆掉了，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心里不尊重我，所以我从来不问。所以我现在不问的结果就是我去哪儿都 OK， 人家导致我现在没有方向感。你不要责怪我，我现在是非常信任那个带路的人。哈利路亚。然后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你现在的一个行动跟决定影响了我们的世代，是不是影响了我们的后代子孙，影响到你的孩子。现在我这是一个知识言语啊，你听好，耳朵打开。我们现在的任何一个行动，任何的一个决定，影响了你现在的孩子乃至世世代代，是不是活在咒诅当中，是不是活在祝福当中？把耳朵打开听一下，你现在所有的行动跟决定，你是否听从神的训诲，影响了你的后裔，现在是在落在咒诅当中还是在祝福当中？因为这周图拉告诉我们说，神审判的结果通常是以咒诅跟祝福出现。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不仅你们这一代，你们的儿女都要在你们跟你们一样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的罪。40年之后，这个第二代以色列人长出来就不只是40岁，20岁以下，对不对？人生的美好年华浪费在旷野，你可以想象吗？祝福是什么？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我先读到这里，我就说，哎，我的爸爸他是专一跟随神的，那么我可以得地为业哦。我家里终于，我不是第一个信徒了。我的爸爸信主了之后，他专一跟随神。我突然就觉得，哇，我感觉这个祝福永留了。所以你是这个家的第一代的加勒吗？如果你是的话，你将给你的后代子孙带来得地为业，有丰盛生命的祝福的应许啊，这很重要啊，对不对？这里说我将他的那地赐给你为业，那个地就是指希伯伦地。因为他们窥探上去得那地的，窥探那地的时候，我们中文看不出来说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 这个到了他们上去窥探那地，然后到了希伯伦，其实希伯来文是一个复数的他，他们到了南地，但是他到了希伯伦，这个他就是指加勒。所以后来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加勒得了什么地？加勒当时犹大支派的，加勒得了希伯伦地，然后给了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要得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啊。所以加勒拿着这个神在这个时候给他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判语的时候，他40年之后进去夺地为业的时候，他主动跟加勒说，地神曾经把这地应许给我。约书亚说，那好吧，你就去夺地为业了。神给我的这块地为什么还要去夺地为业？不是唾手可得吗？神的产业是要去夺的，因为你知道这个产业是神给你的，如果不是给你的，你夺也夺不着。不要做强盗，你夺地为业，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赐你为业，是因为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是我所应许的。你就是神，如果没有应许给你那个应许地，你脚掌踏几遍，你宣告几遍都没用。神对非法的入侵者跟非法居民是很痛恨的，是要赶出去的。所以不要随便踏，不要随便夺。所以你要有神的话语，你要祷告，神给你的地是哪里，神给你的产业，神给你的这个领域是什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以色列地之外，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神给你的应许的产业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你必须有神的话，这是你成功的保证，不是这个世界人的标准跟评判。世界说不行，你办不到，你不要去啊，那里不好，我就不去了。但神说要去啊，可是我怎么看，这个都不是神给我的。就像当年那10个探子所说的话。所以我这里有第二个知识的言语，我想跟你分享说，如果我们不要神的话，只凭自己的眼见跟世界的舆论，世界的一个口碑评价，去窥探，去闯天下，去试试水的话，结果大有可能是那曾经被你弃绝的本是神为你预备的，但你现在正在进入的或许正是神要拦阻的，反了。所以你要现在扭转自己的心意，要专心寻求神，扭转自己的心意，不要再去，你现在有任何的一个决定，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我不能等了，我现在是十万火急，我必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现在给你第三个知识的言语，请你停一下 stop， 是你停一下，你要查验说我到底有没有神的话。如果有神的话的话，你要勇敢进去夺地为业，如果没有的话，请你调转头改变你的计划。如果你有神的话，你要坚定走下去。我们通常就说有神的话，我们进来了走一走非常困难，我们就开始怀疑，我不做了，我要辞职了，我觉得这太累了。我自己经历的，后来我安静，我还为自己找了很多的神的数字哈，神的话语合我的意，但是你自己觉得，你就自己知道这是你在自己欺骗自己，找一个合法的理由。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说不能走，因为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工作，我不敢，这工作我没什么稀罕的，我说这个现在我做这个职场上的工作没什么稀罕的，但是我不敢动，因为只有这个工作我是非常清楚神有话下来。那现在我真的知道这份工作是神给我的，因为大祭司的祝福说神要保护你，对不对？保护你，神给赐给你的祝福，神给赐给你的呼召跟使命是不会被仇敌夺走的，他要保护你，他要保护你。所以你要查验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知道以色列人讲了一句话，我发现大家都知道了，下面是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个10个探子说，果然是流难与蜜之地，然而这一个话语的转风把以色列带进这个咒诅当中。塔木德有句话我们可以听一听，那10个探子的话风一转，毁谤的心意就从口出来了。毁谤者的恶性就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先说好话， 但带出的结论却是恶的，这蛮像日本人讲话的方式啊，所以我很不喜欢日本人的讲话方式，我不要进入到日本人的文化 ，No way。开始先讲一些好的，如果今天公司领导找你谈话，前面先讲一大堆好处的话，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下一句话将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那才是他的心意。然而，以恶言结束，所以任何一开始就不是事实真相的毁谤，最终都不会持久，终将溃败。如果神也跟你说然而，才是真正的可怕。那么启示录七个教会去读一读，也很好啦，真的很棒，耐心爱心热心啦，叭叭叭苦难。但是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只有神跟我们说然而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可怕。但是当你跟神说然而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个是把你带入到咒诅的审判。所以下一个是我讲的重点，你对妥拉的看法是什么，你对耶和华的训诲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耶和华妥拉很好了，然而我们有没有心呢？其实什么是我这周其实一直在想，其实我们对神的妥拉真正百分之百我认可你的人有多少？我不要想别人，我是想我自己。我每周在那边念祷告文，它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祷告文。你知道啊，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到了末后我都要把它拉出来一个一个审判，对不对？那个闲话希伯来文翻成英文就是 idle words， 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叭叭叭闲话。你知道吗？这句话的属灵真意是什么吗？如果你祷告你没有用心去祷告，你这个话像念经一样将从口里出来，这在神的眼里叫做闲话，神以后要拿出来审判的。所以如果你不要祷告，你不想要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开口是真的。只要你一开口祷告，你的每一句话从心里面百分之百出来的，你要知道你在祷告什么。我们每周的安息日在说 Shema Israel， 你听见了吗？耶和华是神，是你独一的主，你独一的主是耶稣啊吗？他的训诲是耶和华的训诲，是全世界把我分别出来是最棒的。你真的知道，你真的认为他的训诲是最棒的吗？还是说世界的更好一点？我还是觉得世界上的知识、文化、科技可以让我跟我的后代得到更好的造诣。至于神的妥拉很好，然而这就叫做跟十个探子是一样的，你心里面没有对神是真正的去相信。你的每一个行动是在尊荣这位神，是向神彰显你像加勒跟约书亚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跟随他，你还是在告诉他你像十个探子一样，你心里没有真正的跟随他。他的妥拉不错了，然而我选择世界。让我举个例子，因为这一周神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两周之前我跟一个团队的同工在交通的时候，我又开始重翻但以理书，我上一周的妥拉的启示想到但以理，素常的信心，这一周神又让我想到但以理，所以我知道神在给我一个先知性的话语，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来学但以理，今天的探子跟但以理有关，就是我刚才说的，果然是流难与蜜之地。然而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百分之百放在心里，我们觉得世界会更好一点。我们来看看但以理是怎么样的哈。我们不着急，我们一定要把今天神要让我们学的真理踏踏实实的听进去。我现在的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请大家翻开但以理书一章三至五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施匹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跟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一章八至九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一章十七节至二十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智慧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跟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是他们的智慧聪明，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不是略胜一筹哦，而是胜过十倍。所以巴比伦王呢，不仅交给但以理是巴比伦的一个文字跟言语，还包括巴比伦的知识文化跟科技。第一步先从学习别国的语言开始，因为语言是一个文化的侵略的一个开始。但是在学语言之前呢，要先从饮食文化开始入手。给王给他的酒跟他的，能不能一会儿再吸地，等我讲完再好吗？请大家稍微专注一下，谢谢。大家要坐住啊，我现在讲了两件事情，最后的两段信息非常重要，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子孙。这个王他非常知道是先从哪里进入，去把这些有美好信仰的年轻人，犹大信仰的年轻人转化。你要知道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被掳的时候是十几岁，非常年轻。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在他的王宫里面，犹大贵族里面，他们已经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犹太人。我想问你，问大家，他们受的良好的教育是什么？是什么呀？妥拉妥哈妥哈，我真的想哈一下。他是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非常优秀，然后才被巴比伦选中，我要把他们洗成服侍我的、崇拜我神的、我偶像的、我的巴比伦的奴隶。一般人我还不要，你不要小看巴比伦。巴比伦的文化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是人类历史文化摇篮。现在的 AI 技术算什么？你去查一查苏美尔的文化，相当的相当的 creepy， 相当相当的就是拜假神的那种灵异的。你别忘了，在巴比伦王前面服侍那些人是会法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列国的在位掌权的君王祷告？他们旁边都有邪教徒在给他们施法术，用这些邪教的理论让他们用这个王，用这个邪教把他们施法术之后，要让这个王用法术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你第一个要警醒，这个世界用什么在统治。但以理被带到这个巴比伦王的那里的时候，他先从饮食开始。他如果第一步妥协的话，神不会重用他，他通过了第一个试验。他立志不吃王的拜偶像的饮食，包括猪还有些什么东西都有。所以但以理第一步守他的食物律。但以理没有因为国破家亡，我人已经到了这个样子，我已经掳到外邦了，我什么都不管了，还守什么食物律，还守什么妥拉，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要这位神吗？我爸妈都已经死掉了，我这个国家没有了，犹大王是破灭了，我现在成为巴比伦的奴隶，我现在能在巴比伦活下来就好了，我就妥协吧。但是你知道吗，神在这里却有一个极大的转机，他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优秀的犹大贵族的人，为我们全人类领受一个很大的关于人子再来之前的启示。如果没有但以理，今天你怎么知道这个国家这个人类历史的演变？你怎么知道主再来之前的那最后七年要发生的事情呢？但以理他最后可以势力在巴比伦王面前，跟波斯马代的大力乌王面前胜过所有的他们的术士，是因为但以理学习了巴比伦一切的学问吗？没有，是因为但以理他一直坚守他的妥拉，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天三次， 这个窗子开向耶路撒冷圣殿的方向，我一天三次我敬拜祷告，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论你们要杀我，我还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会吗？这个世界的技术科技文明还好啊，我们拿来为神所用啊，神稀罕这些异教徒的东西来服侍他。我觉得我们跟这本书中所看见的以色列的信心列祖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没有妥拉的思维，我们只有那个跟世界妥协的、跟世界发生淫乱的、建立在异端的根基上的基督教的想法。现在是可以被洗过来的时刻。如果我们的小孩子，如果我们自己在人生的初级的阶段，现在我们是很重要，如果没有用妥拉把我们完全的武装起来，你把这个孩子丢到世界上，世界可以随便的侵略他们，从一个语言就可以把他完全侵略了，都不用说饮食。现在我们都生活在外邦，你用什么在教导你的小孩子？如果你没有让你的小孩子在人生的初期的几年，十几年也好，两三年也好，我告诉你，三年非常重要。三年不管你多大，可以把一个人完全的腐化击败。巴比伦王用三年的时间，三年也可以出师的，三年做耶稣的门徒可以出来改变世界。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妥拉的一个坚固，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立足，你只能被这个世界吞吃。如果但以理没有很好的妥拉信仰，他到了巴比伦，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不愧只有他们四个人。为什么只有他们四个人？出类拔萃，立定在那里，因为他们四个人是坚守神妥拉信仰的，神使他们优秀超过所有的人十倍。他们是两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口里承认，口里宣告，心里承认，你们信的这位耶和华是万神之神，我服了，我跪了。有没有想想大以理？我们这个觉得啊，我们不能离开啊，基督徒跟世界上人没有区别。我觉得这是我们，你知道吗？这一周妥拉告诉你说，你为什么要用那个衣裳穗子？你不要让你的眼睛行邪淫，一看到这个衣裳穗子，看到神的妥拉，你就把你的心思意念拉回来。如果你不像迦勒一样有100%的心智，你偏离1%，在神的眼里是行邪淫的，像我们素常一样的。我们心里100%觉得妥拉好吗？还是把孩子送到世界的补习班，让世界的垃圾不断进来？你每天花了多少时间自己带孩子，先从自己开始去挖掘神妥拉中的宝藏？你还是花了多少时间在世界的垃圾堆里面找粮食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你把孩子扔在哪里？我们自己有没有在把然而去掉？神陀拉很好了，然而我还是要这样。但是大英里跟他三个朋友是极或不然，你有吗？你有极或不然的信心吗？今天什么可以让你踏破狭窄的咒诅？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去实践。你要有一个专一的心智。我们每一个安息日都唱，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大家不要只是唱而已，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尽心尽心尽力 via hafta 这种100%的 lehav 这个心啊，这个 soul 这个 nefesh 这个力量 moideha 100%哦，你别跟我说90%不错，不是的。我们不要再行邪淫了，每周都唱，唱到我们的细胞里，唱到我们的血液里。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努力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就已经要超越我们了。神不甘心让我们的下一代沦丧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敢说这句话，神绝对不会把他赐给我们的下一代就这样丧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担当我们40年饮血的罪，在旷野漂流。No， 时候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要兴起，我们的下一代要像大以理跟三个朋友一样，我们的下一代要像迦勒跟约书亚一样，要砍断我们带来的咒诅，要得着我们带来的祝福。我们要进去夺地为业，耶稣啊就来了。不要再跟世界勾搭，不要再跟世界效法，不要再把世界的垃圾交给我们的孩子，把世界的垃圾从你的孩子那里 挪走。这个孩子不是你的，这个孩子是神的。 It's mine, my child, my children。 你是怎么对待你的下一代？我们口中发咒诅，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会被掳的，但是神说，谁说的？ 我不让他们被掳，我让他们进到应许之地，要让他们的眼睛看见这块地是多么的美好。你们要死在你们的话中，死在你们的旷野当中，死在你们的坟墓当中。我的信息结束了，让我们起来站立祷告，该悔改的悔改，该痛哭的该痛哭，该回心转意的回心转意，看一看你自己的心的动机是什么。哈利路亚，请雅莲长老给我们音乐。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定义你要进入这个狭窄的21天都走， Come on, go ahead。 如果你要砍断这个咒诅，踏破这个咒诅，踏破这个艰难，踏破这个埃及的狭窄之地，今天你要跳上来夺地为业，进入神给你的呼召，把你的世世代代带入到祝福当中，取决于你今天的决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是可畏的，你觉得我们很能生吗？想生就生了一二三四个，生养众多。我告诉你，这件事情非常的可畏。我可以站在这里，站在神面前把这句话告诉你，这件事情非常可畏。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小孩子的天使上去下来，把他们的状况报告给阿爸父。我们自己如果先不知道如何去做神的孩子，守住跟他的约定，我们如何带领我们的孩子守约是慈爱？上不上去窥探不是问题，做这个不做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是不是信他，你是不是把你的心放在他的里面，你跟随他的训诲。你有没有找到我生命的本质？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全心的跟随神，跟神的妥拉之约？是不是他的训诲超过世界上一切的那一些珍宝，是独树一帜的？我真的认为他的妥拉是耶和华的训诲，这是耶和华的训诲吗？我们的行为暴露了我们一切的背叛，主求你今天赦免我们，我们篡改你的安息，我们不信，所以我们进不了你所给我们的安息。我们人在这里，我们的心进入到他的舍弄里面了吗？还是我在想，今天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恐怕是有人跟不上了。我们今天说，主啊，我要跟上你，我要抓住你的衣裳穗子，我的眼目不再行邪淫，我要进去夺地为业。咒诅在我的身上无缘无分，我的世世代代的咒诅已经砍断了，因为我今天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要向加勒跟约书亚，我要向丹尼埃尔跟他的三个朋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